各位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进入疫情第三年的时候，仍然每个人都没有感染病毒。不过在艰难时期，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惶恐和扰乱，还有温暖的关怀。去年10月23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了一场北美职业冰球比赛，由当地的西雅图队对阵加拿大的温哥华队。一大批美国球迷坐在观众席上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他们前面是铁栏杆和高高的玻璃防护板，将他们跟赛场隔开。坐在第一排的有一个20多岁的女球迷，叫波波维奇，在她面前隔着玻璃防护板，紧靠着观众席是工作人员的座位。加拿大球队的器材管理员汉密尔顿就坐在那里，他穿着一件厚外套，背后还挂着耳机，他正好背对着波波维奇。波波维奇看到汉密尔顿的脖子后边长了一颗痣，波波维奇曾经在肿瘤病房当过义工，他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颗普通的痣，而是一个黑色素瘤。于是他赶紧用手机的跑马灯程序打出了提醒的讯息，你脖子后边的痣可能是癌症，请找医生诊断。然后从座位上站起来，用力拍打着前面的玻璃板，提醒汉密尔顿。两个人就交谈上了。汉密尔顿听到了波波维奇的话呢，也重视起来了。赛季结束以后，马上他回到加拿大的医院诊断，结果那颗痣真的就是黑色素瘤。医生告诉他，幸好这个肿瘤的癌细胞啊，现在只停留在表皮的那一层，如果他没有及时诊治，癌细胞进一步扩散，可能就会危及他的生命。汉密尔顿非常感谢这个素不相识的姑娘，他所在的温哥华冰球队也积极帮助他寻找波波维奇的下落。今年1月1号，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热心助人的姑娘。汉密尔顿不但亲自见到了波波维奇表达谢意，波波维奇呢也因此变成了名人，美国加拿大多家媒体采访他，他还马上得到了母校华盛顿大学10,000美元的奖学金，以供他继续在本校的医学院深造。在严冬和新冠病毒肆虐的寒冷季节，这个爱的故事给很多人都带去了温暖和希望。但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止于此，波波维奇能够从表面上看起来普通的一颗痣看出里面隐藏的癌细胞，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信息也正是与此有关。在往下进行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过去2年在疫情期间对我们的护佑和供给，让我们纪念你浩大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也继续追求灵命的更新和成长。愿还在慕道的能够明白救恩的真理，早日信主得救。愿主内的弟兄姐妹能够不断领会神真理中的奥秘，使属灵的眼睛明亮，得到神的启示和意象，不但信心得坚固，也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荣耀主的名。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是列王记下6:8-23，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一遍。这段经文描述了一个古代中东战争中的故事，这故事充满了神迹，神通过神迹帮助他的子民打败了敌人。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4个要点。第一，敌人的力量强大。第一，敌人的力量强大。列王记下6:8-14，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 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滩。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了城。在公元前九世纪的时候，以色列国常常跟旁边的亚兰国打仗，亚兰的军事实力很强，常常侵略以色列，夺取土地，掳掠人口。在这个故事里，亚兰的国王是便哈达二世，以色列的国王是约兰，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亚兰王是出色的军事统帅，常常召开军事会议，亲自部署对以色列王的攻击。亚兰王很清楚，射人先射马，擒敌先擒王，要是能把以色列王抓住了，那么就很容易让以色列俯首称臣。但是每一次他的精心布置都不起作用，因为每一次神人，也就是上帝的仆人，都派人给以色列王送信，把亚兰王的计划告诉以色列王，使他避过了陷阱和伏击。亚兰王的妙计接二连三的失败，他又惊又怒，就怀疑有内奸，将自己的军事计划泄露出去。毕竟不少计划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布置的，如此隐秘，除了这些高级将领，还有谁能知道呢？但他的大臣打探到了风声，告诉他，我们这里没有内奸，其实啊，是以色列国里有个先知叫以利沙，他知道你的军事计划，然后把他们都告诉了以色列王。亚兰王问明了以利沙的住处是在多滩，实际以利沙的家在撒玛利亚啊，他这阵呢住在多滩，就派人去多滩抓捕以利沙。多滩在撒玛利亚的首都，以色列国撒玛利亚首都以北14公里处，它只是一个小城，并不是什么军事重镇，也没有多少守卫的军队。来捉拿以利沙的亚兰军队啊，人数不少，装备精良，他们算好了时间，在晚上来到了多滩。这么做一方面可以在行军的时候不被人注意，另一方面让以利沙措手不及，来不及逃跑。他们行动迅速，马上将多滩围了个水泄不通，就等着天亮的时候进去抓人了。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但人多势众，还有谋略，执行任务坚决，神的仆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今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基督徒面临着各种敌对势力的挑战。比如就在咱们加拿大，十几年以前同性婚姻就已经合法化了，3年多以前大麻合法化了，现在加拿大被认为是在保障 LGBTQ 权益方面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什么叫 LGBTQ 啊？就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以及对自己的性取向不确定者。那么加拿大提供的这种保障是如何的好呢？比如说2019年温哥华一个14岁的女孩在学校学习了性教育课程之后，感觉自己想要变性成男生，于是就提出来我要变性，她的妈妈支持，但是爸爸坚决反对。这时候学校的卫生课老师直接鼓励这女孩，你服用变性药物吧。女孩父亲非常生气，就把卫生课老师告到了法院。经过1年多的多轮上诉以后呢，最终3个法官支持女孩变成男生，而且他们还指出，第一，这女孩的父亲需要改口称女儿是儿子，不能叫出生的时候使用的那个女孩的名字。 第二，这父亲不能劝阻孩子服药手术，否则被视为家庭暴力。第三，这父亲不得向不知情的人透露孩子的身体及精神情况，不得告诉其他人孩子是变性人。但是父亲担心孩子还小，他不能完全理解变性真正意味着什么。这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很多变性人在变性之后都会后悔，他们觉得自己被教育和医生给误导了，但身体却难以变回来了。不仅如此，在我们周围还充斥着各种其他激进的政客、色情文学作家，以及经常以亵渎耶稣基督为乐的娱乐业。美国的情况更糟，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十几宗因为基督徒拒绝为同性恋者提供服务而被攻击的案件，攻击形式包括恐吓、抵制、抗议，以及州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的介入。美国著名的律师 Richard Thompson 评论说，从这些案件可以看出，激进同性恋的支持者财雄势大，他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的文化精英，好莱坞、电视、主流新闻媒体、公立学校，还有司法部门中的大部分。我们敌人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是在美国、加拿大这种相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情况已经好很多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超过2亿1500万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要面对恐吓、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也就是说，全球每12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个受到这样的逼迫。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贩毒集团十分普遍，这些组织除了危害普通百姓，也特别与基督徒为敌，因为基督信仰跟他们的目标针锋相对。一位哥伦比亚的牧师说，我们为耶稣赢得一个灵魂，就等于毒贩失去了一份收入。最近基督徒联合论坛出台的报告表明，2021年是印度历史上最暴力的一年。在印度，印度教徒约占全部人口的 80%，基督徒只占印度人口的 2.3%。 去年印度至少发生了486起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迫害基督徒的暴力事件，这些基督徒被殴打、监禁、赶出家园甚至杀害。在迫害基督徒最严厉的国家中，北朝鲜长期排名第一。北朝鲜政府规定信仰基督是违法的，任何基督信仰的实践都被禁止，如果有基督徒胆敢聚会、祷告、私藏圣经，一经发现会被立刻送进劳改营，甚至被判处死刑。借着新冠疫情，中国政府也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去年12月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红头文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教，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在这个世界，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听着这么多的负面信息，我们会不好受，但是不要灰心，因为主的同在是我们得胜的力量。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我们今天从这段行文学到的第一点，敌人的力量强大。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神始终与我们同在，神始终与我们同在。列王记下6章15到20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亚兰的军队在晚上包围了先知以利沙所在的小城多滩。第二天一早，以利沙的仆人起来，刚一走出房子，一下子愣住了，外面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亚兰人的军队。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多滩连城墙都没有，所以以利沙的仆人在屋子外面抬头一看，就看见了亚兰的军队和马兵，他被吓呆了。很自然的，他向以利沙求助，惨了，主人，我们怎么办才好啊？以利沙很镇静，他回答道，不要怕，跟我们在一起的比跟他们在一起的更多。然后他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睛，让他看到在附近山上满是火车火马。火车火马很可能是天使的化身，象征着神大能的势力全能，当然也象征着神的同在。列王记下前面记载，当以利沙的老师以利亚活着乘旋风被神接上天的时候，就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原来以利沙早就知道亚兰军队要来突袭捉拿自己，就像他知道以前亚兰的军事计划一样，这当然是神告诉他的。就是因为他昨晚就知道亚兰军队已经来包围多滩了，所以才没有离开多滩避难。为什么呢？首先，这当然是因为他知道神派了很多天使天军护卫他，所以他用不着害怕。其次，他要将计就计，跟亚兰军队玩一个瓮中捉鳖的游戏。以利沙知道神始终跟他在一起，神始终没有放弃他，虽然敌人的势力看起来是那么的强大。这段经文有一个金句，就是六章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与我们同在的是谁呢？当然是火车火马、天使天军、神大能的军队。他们指的是亚兰军队，那么与他们同在的是谁呢？是魔鬼撒旦以及他的同伙，属灵的黑暗势力。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是一场战争，一场亚兰军队和以利沙和他仆人之间的战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人类的战争背后发生的，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一场魔鬼及其党羽和神所率领的天使天军之间的战争。以利沙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他能够看到那看不见的东西。当我们只看到现象却看不到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迷惘不安。当我们只看到世上的事看不到天上的事，我们就会感到烦乱忧虑。当我们只看到敌人的强大看不到神的全能时，我们就会感到惶恐害怕。我们的眼睛常常看到的是周围充满的挑战，以及我们自己微弱的能力和有限的资源，但其实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神浩大的能力和充足的供应。神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无所不在，他无时无刻不在。大卫在诗篇里写道，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主耶稣说，真理的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的问题就像以利沙的仆人一样，常常是头脑中知道神的道，但是注意力却不在神的身上。以前我们神学院老师讲过一个故事，他儿子小时候求知欲很强，总喜欢问问题。有天晚上，他跟儿子坐在门廊上，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他儿子问他，神在月球上吗？他说，神无处不在。他儿子想了想，问道，神在我的肚子里吗？他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想要问什么，就说，嗯，是的，有点儿。然后他儿子大声说，我想神现在想要牛奶和饼干。我们常常跟这个孩子一样，神活在我们的头脑中，而不是生命里。这是我们跟以利沙最大的区别。这段经文的故事是一个神迹，我们都觉得很精彩，很振奋人心。但是今天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我就看不到神迹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在圣经里也有人跟耶稣问过同样的问题。法利赛人跟踪监视耶稣，看到他行了无数神迹，洁净了麻风病人，叫瘫子站起来，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治好了患血漏症的女人，为无数的人赶鬼，叫死人复活。就在他们再次亲眼看到耶稣为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赶出鬼以后，他们来找耶稣。马太福音12章38到41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认识到他就是神，他具有神一切的全能，信他的神就会得救蒙祝福。但是法利赛人因为不信，所以即使看了无数的神迹，也仍然不觉得那是神迹。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经历了神迹却不觉得是神迹。我们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另外，信心有问题的人，很多时候即使见到了神迹，神迹对他的生命也没什么影响。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旷野里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他就连夜渡过了加利利海，到了加百农。没想到第二天又有人跑到前一天耶稣给人分饼分鱼吃的地方，找了一圈之后没看到耶稣，就划船到加百农，终于找到了他。然后耶稣对他们什么反应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耶稣很清楚，这些人昨天经历了5饼2鱼的神迹，白白享受了一顿饱饭，但是他们所看到的神迹并没有让他们认识到耶稣是神，那看不见的真理。他们反而想再次经历一次白吃饱的神迹。换句话说，神迹不但成了他们娱乐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也借着神迹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眼睛盯着的只是我们的需要，即使神迹发生了，对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也产生不了什么果效。那么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中的神迹是提供证据，表明神真的在做工，神迹也是为了帮助传福音。而新约时期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神， 来拯救世人。使徒们所行的神迹是为了表明他们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说神迹完全是由神控制的，让人来认识神、接受神、敬拜神的标志。神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叫神得荣耀，而不是满足人的需要。今天神迹仍然存在。著名神学家韦恩·古德恩在他的名著《系统神学》里说，神迹是为了证实福音信息的真实性，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帮助，移除人们事工的障碍，并荣耀神。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里更大的事主要是指借着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所设立的全新的末世命令。换句话说，更大的事应该集中于主耶稣的大使命，向万邦万族中所有不信的人传福音，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荣耀神，并建立教会。做更大的事当然会有神迹发生，但如果我们想看到神迹，就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属世的需要而忙碌，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本来看不到的神迹。当我们把眼睛注视在神的身上，就看到了神的作为，就明白神始终与我们同在，那就是神迹。刚才我们说《列王记下》六章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里没有说以利沙说，而是说神人说，也就是说属神的人说。属神的人就是属灵的人，圣经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为什么以利沙能够看到火车火马，而他的仆人却不行呢？因为以利沙是属神的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属神的人追求属神的事，属神的人爱神，所以神就派天使天君来保护他，并且他就能看到天使天君。诗篇三十四篇七到十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属神的人也是敬畏神的人，他会遵从神的命令，所以他什么也不缺。属神的人奉献，所以生活不缺乏。属神的人传福音，所以不缺人关爱。属神的人喜乐，所以身体健康。属神的人用真理教养儿女，所以老有所依。属神的人身上总有神迹，因为他们与神同在，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想看到神迹，重要的是先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神始终与我们同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我们需要加强祷告。第三，我们需要加强祷告。当以利沙的仆人看到亚兰军队惊慌失措时，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在这故事中我们学到了第一点，敌人的力量强大。第二点，神与我们同在，神爱我们，他有大能大力，可以派遣天使天君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要如何依靠神的大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呢？连接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的桥梁是第三点，我们需要加强祷告。我们需要加强祷告。神迹能够出现必须的条件，除了神动工外，以利沙的祷告也绝对不可或缺。便见是以利沙先祷告，然后神才出手。所以如果我们想看到神迹，看到本来看不见的事，就必须祷告。这里以利沙不是祷告一次，而是祷告了三次。每当他有要求时，都跟神祷告。以利沙祷告一点也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讲出自己具体的需要。第一次他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火车火马。第二次他求神使亚兰军兵的眼目昏迷。第三次他求神开亚兰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我们经常祷告不蒙应允，经常在属灵的征战中打败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祷告有问题，我们的祷告不够。不够什么？不够好，不够具体，不够仔细。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有人说，神我现在生病了，求你医治我的身体吧，或者说神我找不着工作，求你给我安排个工作吧。当我们鼓励他们跟神多祷告的时候，他们说，神知道我的需要啊，神知道每件事，神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很多人祷告个三言两语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为什么呀？因为不喜欢祷告，所以也不知道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不愿意跟神倾诉，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不少人对祷告会能迟到就迟到，能不参加就不参加，然后存着一丝侥幸的心理，觉得神能垂听我的祷告。这就是我们祷告没有能力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生活不蒙祝福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把神当回事儿。我们糊弄神，结果糊弄了我们自己。是的，神知道每件事儿，但是神乐意听我们跟他交心，神乐意看到我们愿意揣摩神的心意，与他同工，讨他的喜悦。在这里，以利沙没有说，神，你别让这个年轻人害怕了，叫他刚强起来吧。他没有说，神，你帮我打败亚兰人吧。他的祷告有重点，非常具体。他的三个祷告都集中在了眼目上。他求神开自己仆人的眼目，让敌人的眼目先昏迷，再看见。以利沙的祷告非常有效，神马上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圣经中有很多在急难中蒙神垂听的祷告，其中一个也是发生在战争中，那就是犹大王西西家的祷告。亚述大军侵略犹大国的时候，派人给西西家送去一封亵渎耶和华神的战书。耶和华拿着这封战书进了圣殿，把它放在神的面前展开了，然后祷告说，坐在阿尔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神立刻垂听了他的祷告，当天晚上就派天使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解了燃眉之急。主耶稣的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逼迫，使徒彼得被捕关在监狱里，由4班兵丁严加看守，并且彼得身上锁着2条铁链，还有一左一右各有一个看守，看着他跟他形影不离。 希律想等到逾越节以后把他公开处死，于是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求神搭救他。就在行刑的前一夜，一个天使进到了监狱里，打开他身上的铁链，领着他直接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走了出来。神一直都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到了时候就动工了。主耶稣在极难中也迫切地祷告，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在克西马尼园里，他心情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他三次跟天父求挪去苦杯，不上十字架，然而父神并不应允，但差派来了一个天使，加添给他力量，让他完成使命。我们需要加添祷告，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祷告好就一定蒙神垂听。祷告最重要的还是要神的旨意成就，即使神不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要像主耶稣那样顺服神的旨意。去年8月15日，阿富汗激进组织塔利班攻陷了首都喀布尔，开始对阿富汗的基督徒进行残酷迫害。阿富汗国内 99.8% 的人口是穆斯林，基督徒只有10,000多人。由于阿富汗的基督徒大部分是由原来的穆斯林改信的，所以他们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叛徒，而伊斯兰教义清楚地表明叛教者死。基督徒如果暴露了身份，财产和房屋都要被充公。基督徒家里如果有超过15岁的未婚女子或者35岁以下的寡妇，都必须许配给塔利班士兵。实际上这些女人会备受侮辱，沦为塔利班的性奴隶。基督徒家里的男孩会被强制送到宗教学校洗脑，并被训练成为塔利班士兵。基督徒的家长则可能遭到杀害。当逼迫来临时，有些人不再来教会了，特别是许多小偷、骗子和间谍离开了。真信徒会感到害怕，但他们没有放弃基督。特别令人鼓励的是，真信徒在信仰的深度和人数上都在继续增长，他们仍然参与基督国度的侍奉，为荣耀基督而活。一位阿富汗的教会领袖说，现在祷告是最重要的事，因为神有他的计划，他知道什么是他对他阿富汗的儿女最好的。他说，无论面对怎样的生命威胁或者任何方式的迫害，都不要因为恐惧做出错误的决定，而且在决定中我们应该感受到神的平安，相信神是掌权的。他特别请全球的信徒为了下面三点为阿富汗的弟兄姐妹们代祷。第一，求神蒙蔽迫害者的双眼，让基督徒不被发现而受害。第二，为基督徒的信仰能得到刚强和鼓励代祷，祷告他们能找到安全的方式接触神的话语，信徒之间也能够交流。第三，为伊斯兰极端分子，主要就是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的成员代祷，求神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认识基督的爱，并求神改变他们的生命。爱我们的仇敌不仅是主耶稣的教导，也是这个故事里以利沙所做的，并且是从他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已经这么想了。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个故事要告诉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学习爱敌人，我们要学习爱敌人。列王记下6:21-23，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也不可击杀，何况这些人呢？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这群被以利沙带进了撒玛利亚的亚兰军人还以为可以顺利捉拿以利沙了呢， 但当神开了他们的眼目以后，他们全都呆若木鸡了。他们正在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城里，当然伊丽莎的家也在这里，所以伊丽莎也没骗他们。毫无疑问，以色列士兵早已全副武装地站在旁边戒备森严，如果他们轻举妄动，那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他们现在就像是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以色列王特别痛恨亚兰士兵，想要杀他们，但是伊丽莎说他们已经是俘虏了，不再抵抗，就没有必要杀他们了。而且当时的文化都是把俘虏用作奴隶，你把人杀掉了，就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伊丽莎不但阻止了对他们的杀戮，还让以色列王供他们吃喝，最后甚至释放了他们，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去了。因此亚兰人感到羞愧，同时也感激以色列人的饶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再侵略以色列了。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敌人，箴言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还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主耶稣也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伊丽莎从一开始就爱这群来抓他的敌人，他知道神大能的军队在四围保护他，但是他只是祷告求神让他的仆人看到火车火马，他没有祷告让天军冲入到亚兰军中把这些敌人杀掉。当神使这群可恨又可怜的人眼目昏迷的时候，伊丽莎也没有趁机把他们引入约旦河里把他们都淹死，或者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而带领他们进入了撒玛利亚城里，让他们吃饱喝足回家。伊丽莎能够看到那看不见的事情，他知道这群人只是被魔鬼辖制利用的工具，他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他们，而是灵界的黑恶势力撒旦和他的同伙。就像使徒保罗讲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以前就是迫害基督徒跟耶稣为敌的，后来蒙主恩召才明白真理，脱离了罪恶权势的捆绑。主耶稣很清楚他真正的敌人不是保罗，而是撒旦，主要打败撒旦，却要拯救保罗。伊丽莎对这群亚兰敌军也是一样，他不但想救他们的性命，还想帮助他们认识真神，追求真理。我们前一段讲过，面对亚兰元帅乃曼的求助，伊丽莎医好了他的麻风病，从而使乃曼归信了耶和华真神。爱能遮掩一切的罪，爱能改变人心。罗马书12章20到21节，保罗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把炭火堆在头上是当时埃及的一种仪式，当一个人要当众表明悔改时，就在头上顶着一盆烧着的炭火。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以爱对待敌人，使他们自觉羞愧而悔悟。这是神的教导，伊丽莎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他能够看到那看不见的。跟伊丽莎相比，我们的问题是常常关注表面现象，我们能够看到周围罪恶势力的强大，却看不到神大能军队的保护。我们能够看到别人对我们的冒犯和不敬，却看不到那其实是魔鬼在背后的操纵。我们需要学习看到那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需要学习用属灵的眼光来明辨善恶，我们需要用圣经的真理来爱神 爱人。我们也需要使用看不见的武器来对抗看不见的敌人。那么什么是我们看不见的武器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八节里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圣经的教导、福音布道、祷告祈求、信心的操练和成长、圣灵的大能，这些都是我们必备的武器。只有纯熟的使用这些武器，才能在神的带领下勇往直前，不断得胜。看到那看不见的东西，需要我们有属灵的眼光。今天以利沙的祷告全都集中于眼目。他的仆人信心得坚固，是因为眼目开了；他的敌人征战失败，是因为眼目昏迷。主耶稣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我们属灵的眼睛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期，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新冠病毒，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的可怕。然而我们相信你一直都在掌权作王，每件事都有你的安排，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目，看到你的心意。你要我们做什么，怎么做才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做属灵人，不但有天使的护卫，还能经历你的奇妙作为。主啊，在这个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愿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都能为你做盐做光，不但在头脑中知道你的同在，也能在信心的成长上与你同工。求主让我们借着祷告学习爱的功课，爱神爱人，也从魔鬼手中为主赢得灵魂，成为你大能的福音勇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